这一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我们先来看11月份的一封来信，这是11月6号我们收到的一张小纸条。看名字啊，当然我们在这儿不能公布题主的名字，但是是一位老朋友了。我们来看看他的来信。思佳姐，汪斌哥，我之前为了忘记他，做了很多自以为提高自己，实则傻乎乎的事情，比如读书、健身、考 CFA 等等。现在我决定对自己诚实了，我平时学习工作压力就够大的了，放松的时候呢，就养养花、练练字、打打游戏，做自己多好。家人们总劝我出门逛逛，到处旅游一下，可是我就是喜欢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闲了想想之前和那个男生之间的有趣的事情，我有时候听着你们的节目，联想到自己会哈哈大笑。补充一下吧，其实我觉得自己都没脸说的，我是汪斌哥的校友，15年保送硕博连读，然而我真的不喜欢我的学科。其实当年还拿到了清华的 offer， 但是考量了导师，觉得在北大读书呢会痛苦少一点，就选择了北大。没错，我之前就是那种完全不在乎自己感受，只在乎功利结果的人，只想拿博士毕业的学位，所有阻挡我学业目标的人事儿都斩立决。可想而知，读博过程真的很痛苦，再加上我的情感坎坷，我坚持了5年转硕了。虽然没能发文章读下来博士，我仍然觉得能赚5年钱，我坚持下来已经很棒了。毕竟每个月有4000元收入，加上住宿也便宜，我觉得很值。而且我2020年7月毕业之后，觉得人生该停下来整顿休息一下，改变一下方向，毕竟方向对了，结果也就对了。我休息了2个月，其实就是没有收入，只按自己的需要去学习。我之前学习都是为了奖学金。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我就把我内心对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你们吧。其实我大学有一个男朋友，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还不知道家里出事儿了，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快要跟我表白了。所以刚在一起，我就把我家的情况告诉他了，并且说我的压力会很大，要是在一起要非常非常努力等等。那会儿他也说会踏踏实实的陪着我，但是大学谈了3年，也发生了很多矛盾。我发现他并不会和我一同承担生活的困境，他那会儿总是告诉我我已经过得很好了，让我和大山里的孩子比一比。他是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当时为了还债吃了多少苦，还总是说我的专业好，以后家里挣钱就靠我了之类的。所以我们在大4的时候就分手了。当然了，他也是一位很优秀很踏实的男生，只是跟我不合适罢了，毕竟经历相差太大。但是从那会儿我就觉得自己不能从物质、精神任何一方面对男生抱有希望，因为男生还要依赖我呢。当时我爸也说，男朋友又不是你先生，就算是结了婚，你自己家里的事儿人家也可以不管。好吧，当然我现在接受了，毕竟爱过、真心付出过、体验过就好了。我为了和他的未来努力过也就 OK 了。过程中我们成长的脚步也不同，那就算了吧，不能强求。但是这似乎对我现在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不敢对自己真心喜欢的男生敞开心扉，不敢依靠，不敢把自己脆弱的一面给对方看到。信写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他之前呢应该是因为失恋的事儿啊，给我们写过一封信啊，就是实际上他还是念念不忘的。在这封信的一开头，他也写了自己内心的变化啊。之前他为忘记男朋友做了很多的事情，但现在呢他决定要放松自己，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转变已经在发生了啊，但这个女孩显然她认为她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困扰。来问问汪斌老师，毕竟她是你的小学妹是不是？
这位朋友很可爱啊，讲到自己内心的感受的时候其实非常真实的，最后提出的问题是不敢把脆弱的一面给对方看。实际上在给对方看之前，首先是给我们自己看。这位朋友，虽然你在信中讲到了在情感生活当中、个人家庭生活包括自己的成长历程中那些不容易的经历，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这些经历。本身你是一个充满了韧性的人，对自己的目标也是只要立下的这个目标就一定要实现，为此可以牺牲和付出很多， 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了，在整个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自己的感受并不是非常的敏感，你有痛感，但是你会忍耐和压抑自己的痛感，这其实才是我这封信读完以后最深的感受。所以，比起向别人去表达内心脆弱的一面，我们自己是否能否接受，甚至觉得这种脆弱可能是生命力美好的另外一种象征，这才决定了我们愿不愿意去跟别人说。如果你自己都被自己吓坏了，你可能很难真正的向别人敞开心扉。所以说到这里，其实你也可以完全从现在开始，尝试以一种爱自己的方式跟自己说话。比如说，我相信你在恋爱当中是希望找到一个你敞开心扉也不评判你的人，但你自己会不会以别人的方式来接纳自己呢？还是你更经常的去不断的评判自己的感受，进而在人生中的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因为在前文你说到了，其实练练字、打打游戏、做自己多好啊！我不知道你说的做自己具体指的是什么，但我希望你能够享受，哪怕什么都不做，你和你自己在一起，也应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放松有错吗？我觉得可能对这个女生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当时她的家里负债100多万吧，她说到父亲去世的时候才还完钱，所以她一直以来压力都特别大的。所以，当他内心有这种压力啊，他内心也知道家里有了这样的事情，摊上这样的事情，他还能不能够放松？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光是对我们的这位题主，对很多朋友来说都成为一个问题，甚至他们的回答就是：那怎么能放松呢？我不知道家里出事儿了吗？那家里父母为了还债都吃了不少的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有资格去放松呢？包括其实这个女生她自己经历的一些苦楚，当然我们知道年轻的人她在生活当中必然会走过一些弯路啊，因为也缺少一些生活经验。但其实我觉得，当她在被那个男生表白以后啊，她立刻就把自己家里的情况告诉那个男生，我不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她觉得必须要依靠这个男生。实际上，当时你们两个人和成为一家人还差得远呢。我觉得你过早的把这些话说出来啊，既好像给自己增加了负担，也给对方增加了负担。其实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其实就像你父亲当时跟你说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其实父亲是想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个女生呢，她可能对很多事情、很多责任。他都认为是自己有份儿了，当然你心里可以认为自己可以为家里做些什么，但是不是你在当下就没有办法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了？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明确的说的话，那我觉得我是不是特别赞同的，因为你即使当下不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不能有放松的状态，你其实也并帮不上家里什么，不是吗？问问汪冰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女生？我觉得她跟前男友之间那个关系，就是她一和别人交往，别人一跟她表白，然后她就马上把自己的这些事情都告诉别人。她当然是很诚实的，但这我觉得是否会给这个男生造成一些无谓的负担？这其实也不是在恋爱当中一定需要向对方一开头就坦白的事情吧。
所以我在想，他坦白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我们经常说的压力测试吗？就是看一看这个男生是不是真正的、全然的接纳我以及我家庭的困境。不管你在测试什么，我想说，就像刚才思雅老师所提到的，我们在什么时候更有力量去面对生命的困境呢？应该是让自己有机会去喘息，让自己有机会去放松。这和解决问题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当我们每天都和难题不断的对峙的时候，有可能难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自己反而被消耗的，再也没有体力了。从这个逻辑来讲，我倒希望这位朋友，既然你经常是以目标问题作为自己人生奋斗动力的，能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啊，以自己对生命的热情来作为前进和努力的动力？刚才蔡老师说了，你对这个男生的态度啊，一开始就把这些都抛出来，因为我注意到了你后边有个信念。说从那次以后啊，你就觉得自己不能从物质和精神任何一方面对男生抱有希望，因为男生可能还要依赖你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真相。我们不对别人抱有希望，其实才是真正自由和解脱的开始，因为别人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但是如果你就如此决绝地认为亲密关系就应该划清界限，甚至时时提防着别人依靠你，那你可能就错误地理解了这个信息。我觉得我们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其实往往 最好的朋友关系非常紧密，我们对对方并没有特别大的期待，比如说他一定要对我做什么，他一定要帮助我做什么，他一定要给我什么。但是我们在分享彼此脆弱、对生命的看待、对世界看待的时候，本身这个美好就已经达成了。说白了，关系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位朋友讲到的亲密关系就是，我们都不能靠他们，他们还要靠我呢。无论是我们能够帮助别人，还是别人帮助我们，这可能都是关系中额外出现的。关系的存在本身就可以是美好的，比如说你想起一个人就感到温暖，当你和他对话的时候，觉得自己被理解和接纳，这就很棒啊。所以如果从这一点上来说，你没有享受到过这样的关系，我就有点怀疑，怀疑什么呢？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别说男女朋友关系，你有没有朋友？你一路啊都跑得非常快，而且我发现你的生活计算得非常精准。比如说你讲到这个读博士啊，读博士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和不开心，但是专业你会觉得可能是比较好的，而且你考量了两所学校，然后呢每个月读起来还有4000块钱，住宿也是便宜的。当你把生活都完全计算下去的时候，我比较担心你能不能允许自己去享受那种不计算的美好。在关系当中，我觉得真正好的朋友和真正相爱的人，就是在那一刻你停下来计算，对吧？所以当你不停的在计算的时候，你容易有一个现象，就是你得出的结论，你在想这人能依赖吗？我在精神和物质上能从他那儿得到多少呢？越是这样患得患失，就越会担心对方不能够如自己预期。那很容易在每段关系中，可能最终都会发现你的这个担心、恐惧和焦虑会影响到你和他人的相处。
所以呢，在这儿想送给你一首歌，就是《让爱那么愉快》。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在生活当中已经忘记了爱是可以愉快的，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愉快的，它有另外一种方式。送给你这首歌，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朋友们要给我们写信的话，欢迎你订阅《城市游乐场》，这是我们的订阅号。然后发消息给我们。
是一点缘分，加一点寂寞，或一点好感，加一点冲动，何必太清楚？爱不必非要理由，全心全意对你，带给你快乐，真心真意对我。带给我温柔，这样就足够，单纯是美丽的感动。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生病。
这个女生啊，其实挺让人心疼的，但是我感觉她自己的抗压能力其实很强，但是我又有一个担心，她这种超强的抗压能力，是否就是以隔绝了自己的感受为代价的呢？在他这封来信当中啊，他说了自己读博，后来又转硕啊，硕博连读等于博士没有读下来。这过程当中呢，他其实也挺会自我开解的。他从经济方面算了一笔账，刚才王明老师也说了。但是呢，他也说啊，其实有一个地方是不值得的啊，就是他中间有一段那个身心的状态不是很好。我其实非常的不理解啊，也很心痛，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对人来说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但是却被这个女生如此轻描淡写的写过去，我相信，其实那一段时间她的状态应该是非常糟糕啊，可能还需要以服药来对抗当时的身心状态，但是她居然就这么一笔带过，究竟是这件事情对她的影响不大，不重要，还是说她其实就是切断了自己内心的很多感受，以此来捍卫自己继续能够坚强的活下去的这种姿态呢？我问王冰老师吧。
其实说到了痛苦啊，说到人生中那种不愉快的经历，我其实刚才就想到了蔡老师送给我的一本书。我那本书内容不多，但是让我很惊奇。那个书的名字就叫《惊奇之心》。我们都知道，对世界上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让人惊异的奇迹和美景，很多人会抱有惊奇之心。但我觉得，我们对自己能有惊奇之心吗？刚才蔡老师说到了这位朋友所经历的痛苦，其实对痛苦能不能有惊奇之心呢？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呢？为什么我的生命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为什么我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也许从生理的角度、从医学的角度有它的解释，但是从生命的角度、从生活的角度，是不是还有另外的看待呢？我相信科学有科学的解读和答案，但是我想我们自己 能不能用自己的精气之心和精气之眼去看一看生命中那些哪怕我们特别不喜欢的苦难、痛苦，它究竟可能带给我们怎样的信号。虽然解读这个信号可能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当我们能够去好奇的时候，而不是排斥的时候，这个痛苦也许能为我们的未来指明方向。比如说这位小伙伴一路以来都非常的坚强、坚持和坚韧，但是也经历过生命中那种痛苦已经无法去耐受，最终可能暂时被痛苦压倒的场景。那些场景、那些困境，可能在当时你没有功夫停留，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好像并不取决于你的意志力，不是你努力就可以驱走这些痛苦，这些痛苦好像就天天与你为敌，永远在追随着你。但是想想，它可能就是我们节目里常说的功课，就是他企图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真的是你的麻烦吗？我是不是正好就代表了你人生中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比如说，学会接受你的痛苦，接受你的感受。有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对身体的压抑，或者说对身体的排斥和忽视有多严重，可能身体对我们的反抗就有多强烈，情绪也是一样的。所以，当你陷入痛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好好的善待过了自己？一路走过来，你为家庭、为自己、为你的目标都做了很多。但是，就像思佳老师说的那两个字，觉得心疼。你心疼过自己吗？你有没有为自己感受到过那种你真的需要去好好认真地对待、欣赏和珍惜自己的感受和感觉呢？如果你能够经历这些痛苦，发现原来其实你自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和朋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功课。也只有当你能够接受自己、陪伴自己、理解自己的时候，你发现在一段关系里，你就不太容易患得患失了。否则，你就很容易寄托对方承载这一切你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
对对方抱有期待，我们在最后往往是会落空的。因为对对方抱有期待之后，你大概就认为自己可能对这件事情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你也很难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去检醒自己。当然我这不是埋怨你，因为毕竟谁都曾经年轻过啊，年轻的时候可能对于爱人、对于爱情都有过很高很高的期待，毕竟这也是很多啊所谓的这个艺术作品啊希望你去相信的。但这是不是艺术啊，也确实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想生活本身就可以是一门艺术，特别是当我们年龄渐长，我们阅历渐多啊，见过一些人一些事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并且也有能力成为自己的生命大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以一种更加轻盈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生活从来都不是轻松的，但是你如果非常沉重的去应对也并不会改变什么。所以呢，这就是刚才我们一再对这个女生所说的啊，其实你看起来是很现实的，包括现实的去计算啊，算了一笔账，你上大学的账呢，家里的账，里里外外这笔账你算下来，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恰恰是你不够现实的一个表现。现实并不仅仅是记账啊，又或者说最重要的那一本账就是我们生命的账啊，我们生命到底还有多少的时间，关于时间的这笔账谁能够算得清楚呢？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账目到底是多少，所以只有当你把这一切都考量进去，再重新审视生命的时候，你可能才有资格做出一个相对明智的一个选择。这就有赖于我们所说的那种三观了，就是你究竟认为什么是更重要的，生命当中有哪些东西是我们真正可以去把控的。其实那样的事情很少，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前提，我们知道生命不是无穷无尽的，而时间是相当有限的，至于它有多有限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的话，生命当中到底什么东西是珍贵的，是否只有钱是宝贵的而其他的东西都不是，还是其实你在此时就会给出一个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呢？其实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在收听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去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我想202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感觉到了这个世界啊和自己周边的一种剧烈的震荡。那这是否能够把你摇得更清醒一些呢？所谓的清醒就是看清楚生命的真相是什么，生命当中真正珍贵的是什么。 说到这儿，也再送出一首歌吧，然后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来十点谈心。朋友们要给我们写信的话，欢迎订阅城市游乐场，然后发消息给我们，一会儿见。
看着你看窗外悄悄变红的夜，轻轻的你的手又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让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这封信我们在上半时段已经解读了不少啊，但是实则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位题主他是蛮有代表性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现实这件事情啊，可能有不少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现在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因为生活逼迫的大家不得不这样去做啊，肩上还有沉重的担子，我怎么能不去考量这些呢？包括我在爱情当中，我在挑选未来的生活伴侣的时候，怎么能不考量这些呢？但是当时啊，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就断定其实他们的这种所谓的现实是不够现实，不知道王明老师是不是同意呢？
那就要看什么是现实啊。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认定的所谓的真实、客观和现实，我们为此和他人发生争执，我们觉得这才是真相，那个不是真相。实际上每个人的大脑所看到的世界都属于经过大脑这个滤镜或者是眼睛所看到的，每个人的头脑中的信念解释不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也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言之凿凿地认为这就是现实，那就是未来应该如何如何去计划和策划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过度的高估了自己的大脑对这个宇宙的把握和理解。我们的头脑永远是有限的，而这个宇宙可能是趋近于无限的，用有限去笃定的认为无限应该如何进行，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可笑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人脑我觉得最多可能是无限的去趋近某种真相和真理，它永远无法透过它认识到最真正的真理和存在，因为它本身也是个受局限的生理器官嘛。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什么叫真正的现实啊？我觉得真正的现实就是一个敢于经常质疑自己头脑中现实的人，那可能离真正的现实更近。但凡笃定自己的如意算盘或者自己对未来的规划就是现实，就是规律，就是命运的时候，那极有可能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你有可能对命运的猝不及防的变化是没有准备的。这朋友最后就讲到了说，不敢依靠别人，不敢依靠另外一半。其实哪怕你敢依靠另外一半，另外一半是不是可以一直依靠，这也不是他努力能够决定的。哪怕他真的是希望能够把肩膀给你，他的命运又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左右着。所以说到这里，可能真正的时候我们顶多的是拥有当下在一起一种美好的感觉而已，至于这段关系如何走向，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那不过就是一个时刻一个时刻一个时刻慢慢累积和发展的结果罢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你想要找一个人可以依靠终生的时候，这样的想法本身对你自己是危险的，这就意味着你可能不够现实啊。因为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我记得蔡老师在前期节目专门强调过，变化才是不变的真理啊。既然现实老在变化，你如何能用今天的计算来框定未来呢？或者说能用今天对这个人的判断来确定明天这个人一定会做什么或者一定不会做什么，这都是困难的。当然我想这位朋友最让我们心疼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他已经习惯用自己的头脑这种细密的思维包括计算设计策划 来框定未来的每一小步，进而保证万无一失。这里边有非常大的生存压力，我会觉得你的压力非常大。我甚至在想，当你的生存压力得以解脱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毕竟你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去面对生活本身。所以我想问问你，能不能像我们所说的，在你看来可能不够现实的哈，找一些计划，更多的是给自己一些随心所欲的安排，在不伤害你自己健康，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当你能够让自己真正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可能才会知道，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命不是马拉松，生命其实是舞蹈。马拉松是大家都去一个终点，但其实每个人的终点都不一样。舞蹈就是跳的时候就存在，停的时候舞蹈也就没有了，没有终点一说，只是当下这一刻而已。所以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在你的生活中跳起舞来，就像你说的放松时候做的那些事情，当然我希望不光是别人做，而是你真正觉得这是能够让你放松和进入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的那种传送门，那样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就会让你感受到，哦，原来我好像不用那么努力，不用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哪怕没有实现目标，我有生命，我能用生命去带引号的挥霍，去享受周围的这一切，这就很美好了。当你能够感受到这样状态的时候，你就不再寄托去依赖他人了，因为这种美好并不是由依靠和依赖他人得到的，而这种安全感也不是他人给予的，而可能就是因为你觉得我们只是命运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把自己交给命运，其实你不交给命运，你也永远只是命运的一部分而已。
其实我们的这位题主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刚才汪明老师所说的那些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下一步啊，有可能他会领悟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在2020年7月毕业之后，他也觉得他的人生该停下来整顿休息一下，改变一下方向。不过他的理由是，毕竟方向对了，结果也就对了啊。不过你听明老师说了，其实并没有什么结果。那如果我们说人生必然有某种结果的话，你知道啊，所有人的结果都是只有一个，我相信你说的肯定不是那个。所以当你能够享受生命的这一刻啊，你能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进去，去做那些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那我觉得结果其实就在此刻发生，它就在此刻当中。我觉得这个是你特别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之前你身心状态的那种不好，我感觉也是因为你的身心并没有连接起来，它是失焦了。你可能光是想要去实现某种计划啊，你的头脑当中有某个计划，然后奴役和驱使着你的身体去完成，丝毫不听你的身体到底在发出怎样的声音啊，它到底有多么的痛苦，或者它是否能够承受得了。我们都知道啊，其实身体是最为诚实的。如果我们的头脑啊能跟身体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能有深刻的连结，那我们的生活就会非常的愉悦。前两天我记得我还和我的一个朋友说啊，我说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在以前跟我讲你每天要做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啊的时候啊，特别要提出来说打球打网球啊这件事情为什么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可能让自己的身体愉悦，身心愉悦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体愉悦，而且把身放在心之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很多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好啊，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麻烦，而其实真相就是一个，他的身体不舒服，只是他忽略了他身体到底是怎么不舒服。所以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聚焦到让自己的身体感受好一点，让它更健康更有活力，可能你发现人生当中的很多烦恼就烟消云散了，它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同样的建议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题主也适用。但他现在有一个好的开始，他已经知道不能再逼迫自己去做所谓的提高自己的事情啊，他也告诉自己可以去放松，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后面还有就是，即便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也要随时随刻去连接自己内心的感受。因为一件事情啊，我们对他的感受也和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和身心的状态是相关的。喜欢做的事情也不是每天做啊，每天无休无止的做，或者要做到考级拿证书的那一刻我们才对自己满意，这些都不是一定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你每天欢喜的去做事啊，做的这个事是什么，那就看你每天是怎么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我不知道汪明老师对这个女生还有没有一些建议呢，我想他可能特别想要听到你这个 大师兄啊给他的一些建议。
其实说到生命的建议，我相信我们这位朋友像赛老师刚才提到的是非常有慧根的，他也在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想到说我的人生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方向可以去努力。那我们想下一个方向应该是尝试在你的生活某些方面不要努力，看看你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和感觉。因为无论在你的情感生活当中，还有你的个人生活，包括你之前的个人成长经历中，努力已经成了你应对生命的一直以来的态度，我想它有其必要性。毕竟当时你也面临着很多现实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在那些阶段你呈现的生命状态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呈现的生命状态。而在下一个阶段有没有办法去呈现不一样的生命的面向呢？其实就是找寻两个字，就是你最好的线索，舒服哈。我刚才也提到了怎么让自己更舒服一些，这个舒服或者自在绝对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确定自己什么状态适合自己。我们经常都说做自己，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做自己也变成了一种非常努力的状态，进而就变成了非常的刻意。但实际上真正的做自己应该是自在自得，并不需要他人的评价，也不需要成功和目标的指向，只是享受你自己在完成你自己真正有热情和想要做的事情，仅此而已。所以说到这儿，我想我如果能给你一个建议的话，就是当你能够去展开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亲密关系当中你展现的不是脆弱，而是你的全部，你人性的丰富。而当你自己知道人性的丰富中包含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关系中最美好的事情并不是依靠任何人，而只是单纯的去分享你们看到的世界，你们看到的自己，你们对生命内向的探索，你们对世界外向的探索，这本身就已经非常非常美好了。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总计较明天了，因为那个当下你已经觉得赚到了。
是啊，说到这儿我们也送给你最好的祝福啊，希望你对自己更好一点。其实当你对自己更好一些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带着一些甜蜜的情感来看待这个世界，因为你有坚强的后盾呢，那就是你自己无时无刻不爱着自己。说到这儿也送给你一首歌，然后如果你后续啊，你的生活当中有怎样的变化，或者你如何发现生活当中更多的那种美好和轻盈的时候，也欢迎你继续给我们写信。十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拿起手不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沙漠，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封来信啊，这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像感谢信但其实也不是的一封来信，是之前的一位老朋友写来的。我想当我们念出他的来信内容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还会记得啊，这十月七号的时候树洞收到的小纸条。他说，亲爱的两位老师，小编又给你们发信了，辛苦了。思佳姐，汪斌哥，我就是去年写信的那位想考心理学博士又是初中班主任的两岁孩子的宝妈，这几个标签一定让你们俩想起我了吧。他说，爱你们，今年我儿子三岁了，一切好像都没变，但其实有很多都在变。因为上周体检发现了子宫肌瘤，我也来到北京预约做一个小手术。我突然震惊地发现，在一年前你们俩曾经提醒我照顾好自己，做好生命重要性的排序，而贪心的我似乎并没有真正的照顾好自己。这不，身体亮起了红灯，我的生活就被迫按下了暂停键。等待手术的这段时间百感交集，对生命充满了敬畏，再次重新思考为什么自己总是没有决断力，总是贪心的想要很多而不能安住当下的快乐，总是不会闲着一直焦虑呢。他说，谢谢亲爱的哥哥姐姐啊，你们一直守护着我的心，爱你们啊。所以他其实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虽然我们提醒过他，但他还是没有决断力，总是贪心的想要很多，不能安住当下的快乐啊，总是不能闲着。说到这个闲着这件事儿，今天王明老师和我们两个还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多人可能觉得闲着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啊，只有做事啊，并且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所谓的成绩，才是没有白白的耗费了此生。我想我们的这位题主大概也属于这一类人当中的一个，这是很有典型性的一群人，总是想要 拼命的去做更好的自己，是不是？
说到这个做更好的自己啊，我想这个更好一定是有个标准的。那我们看到很多朋友更好的自己是什么呢？更忙碌的自己，更充实的自己，在每天能够塞进更多的事情，日程表看起来让别人觉得哇不可思议，你怎么一天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在诸多方面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绩，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自我实现。这种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让我觉得有点像自我压榨，就一定要把自己所有能变现的部分无一例外的都变现，这个线里面可能有现金，还有一些现实的奖励和奖赏，总之是不要浪费任何一点材料。这可能也是这个时代对人的一种考验，当所有人都在这条路上向前飞奔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想说，那如果我闲着，我闲下来，我没有去做变现的事情，我没有充分的开发自己，这是不是一件非常可惜又罪恶的事情呢？但是这位朋友也给我们每个人提了一个醒，和自己健全的身体在一起是不是闲着？我觉得其实一点都没闲着。我记得蔡老师在节目里说过，我们活了一天肯定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其实我们身体中得有无数的生理和生化的变化，才能支撑出我们认为的生命的一天。你的生命充满了很多的偶然性，这里边虽然有规律的作用，但是规律会运行出什么结果我们永远不知道。所以当身体这么复杂的一个构造，它还在每天运转保持健康，没有出现大的可以被觉察到的故障的时候，这真是一件特别奇妙的事情。你的身体没有一刻是停歇的，就像你的心脏从未停止跳动，你的呼吸也一直都在持续。但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要让这些器官不能空转，是不是要人为的给它套上鞍子，拴上车，让它拉车才能发挥出效率，否则就会觉得这种空转是浪费。这可能就是这位朋友说的，直到机器出了问题才发现，哦，原来机器是需要休息的，机器是需要爱护的，原来拥有健康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被体会的美好，需要被感谢的幸运，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健康的方式存在一天，呼吸一天，感受一天，这本身就是好福气了。可能世人都是这样吧，就是只有丢失的时候才会想到这是如此珍贵和珍惜。所以你的没有决断力，可能也是因为你没有体验过丢失，或者你也没有真正体验过拥有这件东西本身的美好，只是知道在理智上我拥有这件东西。所以说到底，我想之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必须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现闲其实可以是一种非常忙碌的状态。首先你的身体在忙，第二，当你真正闲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你的身体。太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集中做一件事情上的时候是感受不到自己身体存在的，好像只有思维，只有一些感官刺激，但是你对你的身体是毫不觉知的。只有当你闲下来才能知道你原来拥有健全的身体。第二，只有当你闲下来，你曾看到真正的世界，因为世界绝对不止眼前的手机和眼前的屏幕，它有太多太多的存在物，整个宇宙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可是我们此生只有一次机会来光临这个博物馆，我们居然只盯着电脑屏幕看，而看不到电脑屏幕之外那些真实的景色和存在物，这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那些特别专注在生活某些目标的人啊，他们也可以得到乐趣。但我更觉得，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参观的过程中看到更多的食物，体会到更多不一样的体验，这可能才是最值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好像人没有办法闲下来，就没有办法活成一个人样啊。当然这个人样是带引号的，我指的就是自由自在、身心舒展的状态。
对，其实可能有更多的朋友他们就盯住了这一个维度啊，可能这个维度呢也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主流社会主流的声音所提倡的维度，就是我们人生一世总要做出点什么事情来。那我们人类所做出的这个事情啊，是否就是最伟大的事情呢？还是有的时候啊，假若我们能少一些这种创造，反而会给这个世界多一些美好留下呢？在海边上的时候啊，因为天际线特别的开阔，我就会看到啊，在远处能够看到那一片城市，它的标志呢就是楼宇，都是高楼大厦，一排一排的，都是一样的颜色。你通过它们的颜色可以知道，那可能是一个小区或者是一批建设起来的。可能那些建设者们或者是当时做规划的，能够为城市的规划做决定的那个人，当时可能也想的是，我要为这个城市留下一些伟大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要为这个城市的人民可能会要留下一些值得去纪念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那些东西真的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吗？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东西恐怕很少很少。很多时候啊，我们在不久以后再回过头去看之前的创造呢，简直就是一片垃圾。如果是没有的话，可能会更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抑制住自己内心的这种念头，而去赞叹一下无需我们去做什么，无需我们去改变啊，就已经存在的那些美好，也就是自然之美、宇宙之美的话，可能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啊，对自己想要做什么的那些冲动，就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和处理的方式了。当然我们的这位题主所说的这种心理啊，也是我觉得基本上是所有的人都会存在的一种心理，就是想要多或者是更多，可能呢我们人类的基因当中，我们的血管当中就存在着这样的东西，只有多更多啊，才能让我们觉得感觉更好。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想要多和更多的头脑再去思考一下，这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是可能的吗？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更多更多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真的是想要积累更多吗？想要获得更多吗？你还是只想要体验那种无边无际的啊，不断的去扩展的那种感觉呢？如果其实你看明白了啊，可能你的头脑只是要体验那种无限的感觉的话，那其实没有什么比自由更能帮到你。而把自己深陷在对物质的财富的追求当中，到底是会让你自由呢，还是会让你更加的不自由呢？这也是一个问题，需要每个人去思考。如果你真的想明白了，其实你真正想要的是无限啊，因为无限会让你感觉到更加自由，那你就知道有一种更简洁也更轻盈的方法能让你直抵无限，然后呢就能够体验到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存在的那种富足，而无需你一定要攫取什么，一定要所谓的去创造什么，而有的时候还是要去剥夺别人的一些什么来成就自己的那些成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地球的一份子啊，或者说我们就是整个的这个地球在大气层内的整个的这些生物圈生态圈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我们要不要那样过度的夸大自己啊，以至于现在我们要为上一代上上代啊历代的人类所做的这些努力带来的这些恶果要负责，比如说温室效应啊，比如说环境的破坏等等。你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真的有那么好吗？它可以抵得上一个健康的地球吗？所以当然了，我知道这种观念和想法是很难被所有的人接受的，但哪怕有一个时刻你能这样的去想一想，恐怕就能够让那些过于疯狂的那种行为能够稍稍的去收敛一些。问问王冰老师吧。
所以这位朋友说自己为什么总没有决断力，贪心想要的很多，我想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可能人类一直都在朝一个方向演进，就是让人类自己生活得更好。这个生活的更好的背后，我们现在的理解似乎是要拥有的更多，拥有更多的便利，拥有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多的物品。可是想一想，这样的贪心发展到现在，我相信大部分人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们是不是真的由衷感到满足？很多的时候我们迷失在自己想要的东西当中，却忘记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是干什么呢？多人只是简单的和最爱的人在一起，或者只是简单的投入一件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或者只是无所事事的突然发现自己身体的边界消弭了，和宇宙万物天地融为一体了，那也是一种至乐的感受。而这些是不是一定依赖于我们的银行账户上存了多少钱，我们住的房子有多大，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取得某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呢？也许当我们人类在不停的追逐不停的膨胀的同时，我们正在失去我们为什么出发。其实出发的初心可能也挺简单的，大概也就是为了幸福吧。而其实获得幸福的方式可能不止一种。发展到今天进入2020年，我经常和赛老师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也许人类应该想一想，当病毒给我们摁下了暂停键，就像这位朋友因为身体出了些问题摁下暂停键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要想如何让暂停键快速的变成快进，弥补过去的损失，还是应该利用暂停键的时间去想一想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不同的方式和态度面向未来呢？
暂停其实是一个友好的暗示，但是这个暗示背后的意思也很明白， 就是此路不通。你要不要停下来想一想，换一条能够和自然万物更融洽的路前进呢？到底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与万物共生共荣，我想这是在地球上的人类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想一想怎么把地球这个家园毁得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再移民到金星或者是火星上去，对不对？那简直是太疯狂了。好啦，也最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位朋友以及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再送上一首歌吧。这里是十点谈心，如果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给我们写信的话，欢迎你订阅城市游乐场，然后发消息过来。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晚安各位，晚安北京。